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至今最大規模以色列地面部隊開始挺進加沙地區。 Gavin Newsom 會晤習近平提及毒品危機，並且同王毅講到台灣。美國國務院表示，華盛頓正準備幫助越南做稀土開採權的白米。緬恩州爆發重大槍擊案，至少22人死亡，60人受傷。裁定 Trump 違反禁言令，紐約法官再判罰款10000。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結束罷工，同福特達成臨時協議。下面請聽詳細報導。根據以色列軍方星期四發布的一份聲明說，以色列地面部隊從星期四開始在加沙走廊北部展開行動，並且在撤退之前攻擊了多個哈馬斯目標。以色列軍方電台形容，這個是當前戰事裏面最大規模的一次襲擊。從以色列軍方發布的這一張徹夜行動影片顯示，裝甲車沿著一個加沙邊界地帶前進，一架推土機推平了突起的河岸，戰車發射炮彈，在一排受損的建築物中有看到爆炸發生。軍方聲明表示，這次襲擊是在為下一階段的戰鬥做準備。外界估計這個是指以色列高層預定發動的大規模地面行動，以作為摧毀哈馬斯戰爭的部分。在地面部隊發動前較早時候，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三已經提前預警，強調以色列正在準備地面進攻，但他不會講明時間、方式或者規模，亦不會講明以方正在進行的各種盤算，並強調相關決策將由政府的特別戰時內閣來決定。正在訪問中國的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 星期三在北京會見了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並且進行了一次大概45分鐘的會談。據三藩市紀事報表示，美國媒體記者當時希望入場報導，但遭到中方官員攔阻。據 Newsom 會後轉述，他向習近平提到美國芬太尼危機，並且與中共外長王毅會面的時候講到台灣問題。據參與會談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勃恩斯提到， Newsom 在會中提到自己擔任三藩市市長的經驗，表示芬太尼正嚴重衝擊三藩市這個城市。加州因為芬太尼用藥過量的死亡人數在2019年後急劇飆升，各界亦都高度關切中國生產製造芬太尼化學品，造成美國和加州的芬太尼危機。對此 Newsom 表示，兩個人的談話正面積極，但是習近平並沒有做出相關承諾。此外， Newsom 還表示，他和習近平並未講到人權問題，但是和王毅會面的時候講到加州穆斯林大衛自2006年遭中共拘禁，並談論以巴衝突、加沙局勢和台灣議題。據美國國務院首席經濟學家 Emily Blanchard 星期三表示，美國正準備幫助越南進行稀土礦開採權的拍賣。當日他在河內被問及越南可能為未開採礦山的新特許權進行拍賣時候講到，如果越南選擇尋求援助進行拍賣，我們將很樂意提供幫助。 澳洲黑石矿业高层 Tessa Cutcher 上个月对路透社表示，越南政府打算在年底前对他最大的东宝矿多个区块进行招标，该公司计划至少竞标一个特许权。东宝矿是世界上最大未开发稀土储量之一。Blanchard 说，美国对伙伴国的技术援助可以扩展到支持精心设计招标或投标，而引起最大的兴趣。而这项进展亦都是拜登之前访问越南之后没多久发生的。当时拜登曾经签署一项协议，来提高河内吸引投资者购买他的稀土储量的能力，并降低世界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缅因州路易斯顿一共发生了三宗枪击事件，导致至少22人因此丧生。当地警方已经要求居民就地避难并锁上大门。根据 NBC 新闻引述 Lewiston 警方消息人士的话讲， Lewiston 星期三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共造成至少22人死亡，50到60人受伤，而嫌疑犯目前仍然在逃。相关的枪击现场包括 Lewiston 的一间餐厅和保龄球馆，另一案发地点即一间 Walmart 警方办公室，之后发布了两张嫌疑人拿着半自动步枪的照片，并且表示，我们希望所有企业在我们调查期间封锁或关闭门店。在事件发生之后，白宫表示拜登已经听取了缅因州枪击事件的简报。缅因州警方强调，他们正在积极侦办 Lewiston 发生的枪击案，联邦调查局 FBI 亦都正在派人协助处理这宗重大枪击事件。根据纽约州一名法官星期三对 Trump 的纽约民事案裁定，这位前总统再次违反了禁令，并处以$10,000的罚款。当日当 Trump 就纽约州总检察长詹诺夏对他的欺诈指控再次出庭受审时候，该案主审法官Angeron 要求他解释他对媒体发表的一些评论，因为 Trump 当日较早时候在法庭外告诉记者，一名非常有党派性的法官和一个非常有党派性的人坐一起，这个人或者比他更具党派性。 Angeron 在法庭上问 Trump 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指的是谁， Trump 回答说你和科恩。法官再次追问 Trump他是否确定他指的不是法院书记员 Alison Greenfield， 他在法庭上当时就坐在 Angeron 旁边。 Trump 强调并非指这位书记员，但 Trump 表示我认为他非常不公平，并且对我们存有偏见。之后 Angeron 依然裁定 Trump 所指的这一名书记员，并判 Trump $10,000的罚款。星期三，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和福特公司宣布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结束了该工会对福特公司为期6个星期的罢工。这一份4年的临时协议将在合同期间为工人加薪 25%， 其中第一年加薪 11%。 工会表示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加薪幅度可能达到 33%。汽车工会主席费恩在星期三的视频讲话中讲到，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这里讲创纪录的利润意味着创纪录的合同。今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这个大家庭已经和福特达成了临时协议，令到我们的起立式罢工实现了这个目标。工会指出最高级别的汽车工人时薪将从目前的$32提高到$40，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57,000名福特员工必须以多数票通过这个协议，才能够令到合同生效。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工人会停止罢工，回到工厂工作。不过工会和另外两间车厂通用汽车和 Stellantis 的协议仍在谈判当中。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日本和南韩26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并指控双方不顾国际反对以交付数笔武器。路透社报道，华府和研究人员表示，有通报显示可能再有武器货柜的船只在两国港口间移动，虽然无法确认货柜的内容，但通报消息指出，来自北韩的这些货柜后来被运往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一个俄国弹药储藏设施。这份由三国外交部长发布的声明表示，他们已经确认其中几笔武器交付已经完成，将大幅增加俄罗斯侵略战争的伤亡。声明写道，我们正密切监视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的任何情报，他试图援助平壤的军事计划。声明并补充，任何和北韩的武器交易都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九月在俄国远东地区会晤时候，曾经承诺将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这个月会见金正恩的时候，针对怎样落实峰会达成的各项协议进行了讨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间的冲突持续燃烧，美国25号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草案，呼吁暂停战争，允许国际人道援助进入加沙，保护平民，不得向哈马斯和其他武装分子提供武器等。他是遭到俄罗斯和中国动用否决权推翻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当日说，我们聆听了所有人的意见，尽管今日的投票遭到挫折，但是我们绝不会被击倒。安理会一共10个成员国投票支持美国决议，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仅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下了反对票，巴西和莫桑比克只是投下了弃权票。美国主导的决议草案未要求全面停火，并支持所有国家在国际范畴内有自我防卫的权利。由于安理会陷入僵局，联合国大会预定26和27号讨论以哈战争。对抗反犹太主义的非营利组织反诽谤联盟和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两个倡议组织25号表示，自10月7号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爆发以来，在美国发生的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事件增加，包括暴力攻击和网络骚扰。据美国官员说，人们担心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致命恐怖袭击可能有助于引发更广泛的冲突，甚至会导致美国国内的恐怖袭击。虽然这个并没有成为实际的威胁，但这个并没有阻止担忧的蔓延。最近几日，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份明显的备忘录警告说，和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或真主党有联系的特工可能会试图沿着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作为预防措施，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的警察部门加强了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呼吁全国近4000个执法机构审查安全环境，并共享额外的资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三较早时候袭击了克梅尼尼茨基州，目标极可能是该地区的一座核电厂。据路透社报道，无人机袭击震破了核电厂的窗户，造成大概20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无人机攻击产生的爆炸并未影响核电厂运作，仅是厂区附近部分辐射监测站电力暂时中断。国际原子能总署长葛罗西在声明中指出，现场核电厂很多窗户被破坏，表明爆炸距离有几近，下一次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幸运。 星期三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已经成功测试从陆海空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核攻击的能力。在莫斯科显示军事实力的几个钟头之前，俄罗斯的议会上院投票废除了23年来的禁止核试条约。普京及其内阁一再拒绝和美国讨论军空。俄罗斯不时进行核子演习来测试他所谓的核三位一体。美国亦都会定期展开核子演习。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预定10月30号星期一针对人工智能发展签署一道广泛的行政命令，主旨是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做好国家安全工具的基础工作，同时亦都施压企业必须安全地研发 AI 技术，来避免人工智能有遭到任何被滥用或误用的可能性。消息来源亦都指出，美国政府将指定美国商务部旗下的美国国家标准记技术研究院執行 AI 系统的测试和评论，来强化美国的 AI 产业标准。这道行政命令还将规定各大政府机关，包括国防部、能源部、情报单位进行评估，来决定怎样将 AI 整合到工作里面。华尔街日报则指出，拜登将签署的 AI 行政命令的一大焦点是将 AI 发展作为国家安全工具，要拟定出规定 AI 基于国安使用的规定指引，以及进攻部署时候的运用。由于香港实施国安法，北京当局频频整肃外国企业，中国经济放缓，以及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在几年之前，就有少量跨国企业因为对这个金融中心和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感到不安，先后离开了香港。现在原本少量的跨国企业撤离，正演变成涉及银行、投资公司和科技企业的大撤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香港营运的美国企业数量已经连续四年下降。香港官方的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6月，这个数量降到1258间，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2022年在香港设有地区总部的中国企业数量是30年来首度超过美企。高管招聘公司 Spencer Stuart 全球合伙人欧沙卿表示，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令到美企更难说服员工迁至香港，调往香港不是以前那么有吸引力，因为现在似乎风险很大。此外，中国经济不再处于高速成长状态，去香港工作不再是一个好差事。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暂停进军，以军突袭加沙，人质谈判有进展。黄台海冲突，冲绳部队升格师团计划细节曝光。中国小粉红话以色列纳税，被德国使馆痛斥。拜登警告，中非南海冲突，美国将会被迫介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掳走超过200名人质作为谈判筹码。美国等多方希望通过斡船促使哈马斯释放人质。阿拉伯海湾国家参与了调停。卡塔尔首相10月25号表示，关于加沙人质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希望很快就会有突破。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在25号晚 突然进军突袭加沙北部，袭击了哈马斯的多个目标。有媒体纷纷报道，以色列暂时同意停止进军加沙地带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在10月25号晚就突然进入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北部，袭击了哈马斯多个目标，随后就迅速撤离。这次袭击似乎是战争开打以来以色列部队对加沙最大规模的进攻。以色列军方证实已经针对加沙的哈马斯据点进行彻夜扫荡行动，使用大量战车和装甲车等摧毁哈马斯基础设施和反战车武器阵地。在以色列军方公开的画面里面，大量装甲车驶过边境地区，在沙漠地带前行，并且有推土机移平防御设施，坦克发射炮弹以及炮弹摧毁建筑物。以色列国防军 IDF 发表的声明指出，今次任务的目的是为下一个阶段战斗任务进行准备，似乎有意预告大规模地面入侵摧毁哈马斯的行动即将展开。以色列军队在完成这次阶段性任务之后，所有单位和士兵都已经迅速撤出返回以色列境内。有评论说，兵不厌诈，以色列军队行动太突然，估计哈马斯恐怖分子被打到措手不及。同时，以色列和美国目前正致力于营救人质的外交斡船。以色列政府25号表示，被哈马斯扣押的220名人质之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士，138名人质持有外国护照，包括15名阿根廷人、12名德国人、12名美国人、6名法国人和6名俄罗斯人等。好多人持有以色列双重国籍，但是泰国、尼泊尔、中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人质并没有以色列双重国籍。以色列政府另外指出，哈马斯突袭造成来自40个国家的328名外籍人士死亡或者失踪。参与营救人质谈判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星期三在该国首都多哈透露了谈判进展。他说，人质释放谈判仲是进行紧，同最初相比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我们仍然对此抱有希望。如果双方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突破性结果。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比星期三在前推特的社交媒体 X 感谢说，在促成人道主义解决方面，卡塔尔正在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方和利益有关的一方。华尔街日报10月25号的消息指，美国官员和熟悉以色列计划的人士说，以色列暂时同意了美国的请求，即将在预期的地面入侵加沙之前，以色列会部署防空系统来保护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拜登25号作出最新表态，他暗示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必须开始思考对加沙发动报复性攻击之后的问题。他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该在安全、有尊严而且和平的情况下比邻共处。又补充说，当冲突结束那阵，必须有一个关于未来的计划，就美国来看，必须是达成两国方案，亦即是比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他强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已经无法重返10月7号之前的状态，现在以色列必须确保哈马斯无法再构成威胁，利用巴勒斯坦人当作盾牌。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正在争分夺秒向该地区部署近10套防空系统，包括在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约旦、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服役的美军部署防空系统，保护他们免受导弹和火箭弹的袭击。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已经说服以色列方面暂时停止行动，直到最快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部署好这些设备。官员说，以色列在计划中还考虑到向加沙境内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作出努力，以及释放更多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作出外交努力。为了预防台湾海峡爆发战事，日本军方正在努力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御力量。而 而且将部署在冲绳的陆上自卫队第十五旅团升格为师团，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日前相关计划的一些内幕细节被披露。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国防，日本军方计划2026年度将防守西南群岛的陆上自卫队第十五团升格为师团。目前该部队的一个普通科连队将会增加为两个连队，人员部署将会由现在的2500人增加到3000人规模。升格之后，该部队的通讯、设施、后勤支援部队等方面亦都会加强。一旦日本陆上自卫队第十五旅团升格为师团，司令官将会由相当于少将的陆将保升格为相当于中将的陆将。虽然总体规模比一般的师团4900人至7700人小，但是该部队升格之后的司令官和司令部设于冲绳县的美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相当于中将的司令官是同样军阶，咁有利于双方更密切的合作。此外，为了在紧急事态发生的时候提高防御效率，司令部设于熊本县建军驻屯地的部分行政机构将会转移去冲绳的师团，而这个师团也将会负责同当地自治体协商疏散居民等事宜。一系列迹象显示，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台湾武装冲突，日本加强冲绳军事防御力量的步伐正在加快。几个星期前，日本军方已经在冲绳县多个岛聚部署了爱国者地对空拦截导弹。有自卫队的官员表示，此举是以应付北韩发射导弹为契机，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台湾冲突事态而改变了部署。今年七月，日本国会议员曾经参与了一场重量级的台海战争兵棋推演。日本国会众议员国长幸之助说，冲绳位于日本、台湾和中国三方交界，距离台湾很近，只要台湾有事，冲绳一定会被卷入其中。日本2022年底更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今年7月公布的202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都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以哈冲突爆发之后，大陆不少人在当局舆论引导下一面倒支持哈马斯，德国对以色列持坚定支持的立场。10月17日，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以色列之后，被中共煽动的爱国网友开始涌入德国驻华使馆官方的微博留言，展开骂战攻击，将以色列比作是纳粹，激起德国方面愤怒。德国使馆发文怒轰，不是无知就是无耻。据香港01报道，在索尔茨访问以色列之后，德国驻中国使馆的微博就涌入大量愤怒以及出言不逊的言论，还有人留言说以色列是纳粹，并且在自己的头像将以色列国旗和纳粹符号结合。对此，使馆在24日贴文回击说，由于信奉言论自由和理性辩论的力量，使馆准许贴文的留言有负面批评的内容，但是同时强调这样的自由并非是毫无限制，同样也都不准许有美化纳粹主义的言论或者使用纳粹标志的行为存在。文章强调，随意地叫人做纳粹只会暴露自己的愚蠢，德国很不幸经历过纳粹主义肆虐的年代，我们深知这意味着什么。文章最后还严厉表示，那些在头像处心积虑将以色列国旗和纳粹符号结合的人，不是无知的蠢人，就是无耻之徒，这类账户将会被我们永远封锁。德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已经同所谓爱国网民和微博管理层有过交锋。10月7日，该官方微博发表文章痛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国际法，并且强调德国永远支持乌克兰，而且是呼应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随后博文被微博管理员删除。18日，德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将17日的博文截图再次发表，并且配上文字说，亲爱的粉丝朋友， 我们昨晚发表的帖子似乎消失了，我们唯有再发一次。今年年初，使馆的官方微博因为发表文章批评希特拉的纳粹政府，引起小粉红的攻击批评。该官方微博随后发帖说，删除不友善的言论，并且反问中国网友，每个人都可以思考一下，这些关于德国的不友好评论，你们是不是也可以用来批评中国和中共政府？彭博社报道，10月22号，中共海警舰和海上民兵船，以及菲律宾补给船 Anni Survey 2和菲律宾海警船在南海先后两次发生碰撞事件。马尼拉批评中共海警危险拦截，侵犯菲律宾主权。拜登25号在美澳联合新闻发布会作出回应，明确表态警告，如果中共在南海袭击菲律宾船只，美国将会被迫介入干预。拜登表示，就在上星期，当我们的菲律宾朋友在南海专属经济区内执行例行补给任务那阵，遇到中共船只非法而且危险阻拦。我想明确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国防承诺是肯定的，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者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都将会启动我们和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彭博社分析，拜登在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确定这个星期到华盛顿参加高层会议之前，发表上述谈话别具意义。王毅美国之行被视为可能为下个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拜习会奠定基础的一部分，而美国的表态就显示着重于控制紧张局势的外交接触。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每日要闻，以下是新闻内容。以色列陆军电台表示，以色列地面部队在10月25号至26号凌晨对加沙北部展开行动，袭击了加沙多个目标，并说这一次是以哈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攻。10月26号，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在早上做出上述报道，并称突击行动成功攻击了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基础设施以及反战车飞弹发射阵地。相对于两个多星期来对该地区的攻击，这次攻击范围更广、深度更大。以色列公布的影片显示，数辆以色列装甲战车穿梭在边境沙漠地区，并通过战车发射炮弹攻击目标，现场碎片四射。以色列军方指出，这一次的边境地面攻击是为了下一阶段全面的地面攻击做准备。26号凌晨突击行动结束后，以军部队已经撤出该地区。袭击发生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以色列战时内阁做了决定，批准对加沙发起地面进攻，而且地面攻击可能会进行多次，但没有透露行动时间和相关细节。早前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以色列延后对加沙地面的攻击，以确保更多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获释，但拜登在昨日25号否认了这个说法。拜登在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美澳峰会记者会上说，我向他内塔尼亚胡表明的是，如果有可能令这些人质安全离开，那就是他应该做的，但我没有要求他这样做。拜登并再次重申，以色列有权利回应哈马斯这个月7号发动的袭击，但需要竭尽全力保护无辜的平民。10月7号，哈马斯突击以色列南部各社区及一场音乐节，造成大量民众死亡，更有大批民众被哈马斯劫持至加沙作为人质。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在突袭行动前，共有500人在伊朗接受战斗训练。伊朗否认参与其中，但是表示支持哈马斯。自从以色列展开对哈马斯的打击行动后，战场不断扩大，如今已经形成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三线作战局势。以色列军方表示，24号晚间侦测到两枚来自叙利亚的火箭炮，并在遭到攻击的时候发射了炮火反击。25号，以色列又空袭了叙利亚军事基地，并摧毁了叙利亚军队的火箭炮发射器。总部位于英国的战争监督团体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这次袭击摧毁了武器库和一套叙利亚防空雷达，还有一支步兵部队受到攻击。以哈冲突爆发后，美国立即承诺毫不动摇地支持以色列。上个星期，美国派出4000名海军和陆战队员前往以色列，他们将驻扎在军舰上，以防以哈冲突扩大。早前美国已经在中东地区派驻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和一艘两栖攻击舰。自从以色列对哈马斯展开反击行动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叙利亚的设施和人员至少已经遭到13次无人机或火箭的袭击，致24人受伤。在美军驻地布置了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在整个地区部署了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面积涵盖了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约旦、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以增加对美军的保护和对整个局势的控制力。20号，拜登向国会提交了总额接近1,600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案，其中涵盖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事和安全援助，以及对台湾军援，并说决不会给哈马斯和普京胜利。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将尽快推进拜登的提案。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王毅定于星期五27号在白宫会见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到时可能会同拜登见面。白宫拒绝发表评论，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会面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但即使是一次非正式会晤，亦将是拜登上任后第二次和除习近平之外的中共政府高层官员的互动。上一次是9月在印度新德里的 G20 峰会期间，拜登曾和中共第二号人物总理李强短暂会晤。根据白宫网站星期四发出的一份声明，苏利文将在星期五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外交部长王毅。声明说，这一次会面符合双方关于维护战略沟通管道的承诺，这个是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早前苏利文和王毅分别在9月在马耳他以及5月在维也纳进行了高层外交互动。目前美中官员正在为拜登和习近平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上进行一对一会晤做准备。习近平和拜登上一次会面是去年11月印尼巴厘岛的峰会上。王毅这一次访美行程是从星期四至星期六，他还将会见国务卿布林肯。今年夏天，包括布林肯在内的几位美国高级官员密集访问北京。王毅是中共最高外交官员，亦是自从7月秦刚解职以来重新担任外交部长。拜登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计划遵从国际规则、经济、政治和其他方式和中方竞争，但我并不寻求冲突。他还警告中共不要侵略菲律宾。北京最近和美国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意向协议，这个是中美自2017年以来第一次签署这一类大宗协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星期二24号证实，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商代表团星期一23号在爱荷华州举行的中美可持续农业贸易论坛上 簽署了價值數十億美元，主要是大豆等農產品的採購協議。據路透社的報導，取消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一案在10月25日在俄國上議院獲得156票同意，零票反對通過。早前俄議會下議院國家杜馬已經無異議通過這個法案，該法案經過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簽字即可生效。在該法案通過後數小時，俄國軍方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演習，就報復性核打擊能力進行演練。據報導，這一次演習包括從陸基發射井、核潛艇和遠程轟炸機試射導彈，由普京監督。從俄羅斯國防部公布的演習畫面可以看到，和潛艇發射的導彈聲勢浩大地直衝夜空，可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在夜色掩護下從機場起飛。俄國國防部長邵斯古表示，這次演練的目的是為了練習以戰略性攻擊力量回應敵人的核打擊。克里姆林宮在聲明中說，在演習期間測試了軍方指揮當局的備戰程度，以及高級人員和操作人員組織下屬部隊的能力，在演習中計劃的任務已全部完成。在俄羅斯這一次軍演的當日25號，莫斯科當局表示將研究美國恢復核軍備控制對話的提議，不過美國必須放棄對俄羅斯的敵對立場，否則俄羅斯不會接受這些提議。據報導，美國和俄羅斯早前依據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來定期檢視彼此的核設施並限制核彈頭，不過由於俄烏戰爭，俄羅斯在今年2月宣布暫停參與該條約，俄羅斯不再遵守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引發外界擔憂俄羅斯可能會採取行動恢復核試驗。對此俄國表示，除非美國恢復核試，否則莫斯科不會恢復核試。路透社引述專家的話分析稱，與中東兩場戰爭激烈進行之際，無論是莫斯科或者是華盛頓恢復核試，都會引發新的核軍備競賽，以及其他國家更多的核試驗。根據美國媒體 CNN 上個月公布的衛星影像，俄羅斯、美國以及中共都擴充了各自的核試驗場。全美禁止核試驗條約禁止所有核爆炸包括核武器的現場試驗，該國際條約在1996年9月10日獲得了聯合國大會的通過。俄羅斯在2000年批准加入該條約，美國方面雖然在這個條約上簽了字，但是還未得到美國國會的最後批准。不過美國自1992年起就沒有再進行過核試驗。除美國外，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北韓、以色列、伊朗、埃及都還未批准。雖然這個國際條約從未在全球真正生效，但是該條約已經將核試驗變成全球的禁忌。從21世紀以來，全球只有北韓冒天下之大不韙進行過一次核試。自去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普京曾表示，如果俄羅斯面臨生存威脅，他準備使用破壞性武器，這個並非虛張聲勢。俄羅斯還向他的盟友白俄羅斯運送了戰術核武器。戰術核武器雖然具有毀滅性，但與遠程戰略武器相比威力較小。隨著美中科技戰和貿易戰白熱化，身為全球最大稀土產地的中共亦在8月1日起限制半導體產業最關鍵的鎘和鋁出口，但是中共此舉亦促進了一些國家加速稀土的去中國化。美國國務院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特 Emily Blanchard 25號表示，如果越南選擇尋求協助開發拍賣稀土礦，從制定招標到投標，美國很樂意為此提供技術援助，令到相關企業產生最大的興趣。越南政府打算在年底前對一個稱為當拋東寶礦場的多個區塊進行招標。澳洲黑石礦業 Blackstone Minerals 的高管富切 Tester Kushner 上个月同路透社讲，公司计划至少竞标一个采矿特许权。越南国营稀土公司董事长刘英俊表示，招标时间仍可能改变，但政府确实计划重启稀土矿。刘英俊表示，越南稀土公司希望能够赢得特许权，令到公司每年能够开采约10,000吨的稀土氧化物 REO， 约占这个矿场预期年产量的1/3。美国地质调查局称，这样将会令到东宝矿的产量略低于加州山艾 Mountain Pass 矿场的产量。山艾矿场是全球最大的矿山之一，2022年共产43,000吨稀土氧化物。路透社报道，此举是越南迈向建立稀土供应链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发展将矿产精炼制成用在电动车、智能手机、风力发电机所需要的稀土磁铁的能力。越南计划重启东宝矿场之际，正值中共对战略矿产的控制，以及北京同美国盟友的争端，恐导致稀土供应中断。中共在8月开始对应用在半导体的金属镓和镓实施了出口限制，更有中国政策顾问警告，这个恐怕只是一个开始。中共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一直拥有主导权，但近年来各项数据和迹象显示，它的稀土资源优势逐渐减弱，而越南稀土蕴藏量高居全世界第二。虽然大部分尚未开采，不过越南去年的稀土出产量飙升了10倍，一跃成为全球第6大稀土产国。这个亦令到越南吸引全球企业的目光，希望借此减少对中共稀土的依赖。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访问越南时，亦签署了一项协议，希望能提升越南稀土对投资人的吸引力。此外，越南亦计划开发更多矿区。今年7月，越南政府就制定了2030年产60,000吨 REO。越南的目标看来好像充满野心，但并非完全不可能。科廷大学 Curtin University 西澳矿业学院教授金斯诺斯认为，越南要实现稀土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越南确实拥有资源、采矿和加工的专业知识，可以提供中共以外的替代选项。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习近平意外会晤美国州长，北京急转弯同普京有关。美国众议院领袖呼吁拜登政府唔好轻信中共承诺。香港学者放弃高薪，寻找自由空间。渥太华发布中共海外干涉与镇压法轮功报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10月25号会见了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这个是一次令外界相当意外的画面，有一种看法是这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有关系。
习近平10月25号会见了加州州长纽森，这个是一次令外界相当意外的会面，有一种看法是这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有关系。习近平和州长纽森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美国之音说，时评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年较早时访华，习近平故意避而不见。相对来讲，纽森是地方官，这次访华亦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例行外事活动。居然能够见到习近平，算是获得超规格待遇，显然是习近平在向白宫传达一个愿意同拜登会晤的意思。此外，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在26号至28号访问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谈。路透社25号透露，王毅亦有可能会见到美国总统拜登。不过不确定双方会面时间会有几长，亦不确定双方会谈是否涉及实质的内容，但假如只是问候， 王毅亦仍然是拜登在新德里 G20 会场短暂见过李强之后和美方会晤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这个时候正值以哈开战，中俄伊朗阵营合力对付自由世界的关键时刻，北京突然对美国立场软化，引起各种猜测。布洛克主山九龙分析，可能中共提前知道普京危在旦夕，所以对美国的政策突然来一个大转弯。近日知名俄罗斯电报频道 General SVR 称，普京22号晚间在寝室心脏骤停昏迷，特勤听到总统寝室传来跌倒的声音，立刻查看，医护随即对普京进行心脏复苏术，之后送到官邸内的特殊重症监护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4号驳斥这个传闻，说普京好健康，但这个电报频道在25号下午又爆料称，过去一日内普京的病情都没有好转，主诊医生说奇迹不会发生，还要家属做好最坏打算的准备。山九龙认为，本来习近平是要和拜登撼到底，不参加今年的 APEC， 但因为听说普京差点死，吓到即刻打发王毅去美国和拜登下跪认错。山九龙分析，普京如果真的出事，习近平的压力就实在太大了，俄乌战争估计要即刻结束，毕竟仗打成这样，任何人都没什么可能替普京背这个黑锅，马上结束战争是最体面的事，亦是俄罗斯最好的选择。同时伊朗、叙利亚等邪恶轴心的成员都有可能撑不住，只是剩下中共，习近平可能很难挨下去。此外，针对习近平意外会晤加州州长纽森，分析人士亦有其他看法。时评人李林一认为，纽森很可能在2028年代表民主党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而且会是热门人选之一。习近平的野心之一是开始为自己在2028年之后和美国领导人的交往做铺垫，由此能够看出习近平的另一种野心，当然就要掌权到2028年之后。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26至28号访问华盛顿，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轻信中国共产党的虚假承诺，应该向北京当局提出具体要求，包括释放美国公民以及停止在南海的军事扩张行为等。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潘翔采访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26至28号访问华盛顿，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轻信中国共产党的虚假承诺，应该向北京当局提出具体要求，包括释放美国公民以及停止在南海的军事扩张行为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和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25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谴责中国外长王毅即将对华盛顿展开的访问。声明入面说，从对台湾和菲律宾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到任意拘留美国公民并关押政治犯，再到强迫各国参加一带一路债务陷阱项目，可以肯定中共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对此，台湾思想弹劾专栏作家赵君索认为，共和党的人就在提醒拜登政府不要因为眼前有迫切的事就被中共勒索成功，这样解决短期问题可能将来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他还举了奥巴马当政时失败的例子，他说就好像当年那样，叙利亚用了化武之后，奥巴马本来说要出兵，结果没有出兵，甚至还要普京来调停，将一些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转到俄罗斯那边保管，表面上看解决了问题，但是大家对奥巴马的承诺，还有美国做世界领导人的角色，就发生了很大的怀疑。这个也都造成了之后一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另外，赵君索强调说，中共会用各种办法试探底线。中东战争爆发，其实比较右派的媒体例如《华尔街日报》一直有提醒， 这个背后主要是伊朗在搞鬼。咁世界上对伊朗有影响力嘅国家就系中俄，当然中共嘅角色而家更重要。为咗避免呢一个战争全面扩大，睇下中共能唔能够对伊朗发挥影响力。但系问题就系中共会唔会趁机试探底线？上个礼拜喺菲律宾仁爱礁嗰边，官方都承认双方嘅船只有发生碰撞，中共亦同普京一样做一啲小动作试探，开始试探底线。
英国金融时报24号报道指出，香港大专学界正出现离职潮，多位香港教授讲述了他们离职的原因，不少人是因为研究空间变窄而宁愿放弃高薪职位。
英国金融时报24号报道指出，香港大学学界正出现离职潮，多位香港教授讲述了他们离职的原因，不少人是因为研究空间变窄而宁愿放弃高薪职位。小林哲郎说，其中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前副教授小林哲郎说，今年决定离港到低薪的东京早稻田大学任教，他已经在香港生活了七年，被迫放弃高薪厚职，主因之一是北京镇压中国境内公民自由。他慨叹香港自由空间已经萎缩，研究领域亦受到限制，重要的民意数据越来越难获得。坦言无论研究的性质如何，都有可能被控为反华，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小林哲郎从2020年就有离港的想法，那时曾经因为一项学术研究项目委托在港的英国民调机构 YouGov 进行民调，民调机构就要求删走部分敏感问题，包括涉及港版国安法、港警威胁港人的人权状况、新冠肺炎在港爆发等。他坦言这种事情以前没有发生过，感觉无奈和沮丧。另外，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李正军2021年转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事前曾经因讲过香港不属中国而属全世界，被批为港独分子。他指出，在港版国安法下，他虽然是学者、作家和教师，但是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处处受限，没办法才离开香港。此外，香港经济学教授 Carsten Horst 亦都透露，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教员在2020年至2022年间有一半人离职。他指出，目前情况令香港的中国研究变得无力。据官方数据，过去两年香港科技大学流失情况持续攀升，去年500多名全职学术人员中流失率达到 10%。而香港八大院校教职员去年流失率创新高，有361人离开。同时在大陆中国商界精英亦是纷纷逃离，因为中共政治对他们来讲太过有风险。他们不知道中共的红线画在哪里，因为党的红线总是在变动。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奕文警告说，中国商业精英学会的最新经验法则是，如果必须公开讲话，请沿用党的话，如果人在国外，要警惕被紧急召回。一位金融家话俾欧奕文知，我认识的几个人已经被召回过，签署认罪协议，这个是政府设计的，目的是捉他们。
加拿大法伦大法学会25号在首都渥太华发布最新报告，揭露在加拿大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的干涉和跨国镇压。这一份长达100多页的报告，详细展述了中共影响加拿大民选官员和社会各界，以达到污蔑法轮功的目的。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25号在首都渥太华发布最新报告，揭露在加拿大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的干涉和跨国镇压。这份长达百几页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共影响加拿大民选官员和社会各界，以达到污蔑法轮功的目的。报告披露了中共通过政治渗透、操纵、恐吓、煽动、造谣、网络攻击和监视等手段干扰和镇压加拿大法轮功学院。多伦多法轮功学院张天少对新唐人说，一个中国人拿着枪来到我家门口，命令我的朋友将我的两个仇仔交给他， 我的小孩子躲在柜里面才避免被伤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